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神。我们恭敬把以下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当孝敬父母。在之前呢，我们谈过十诫的前四诫，那都是有神吩咐人应当要怎么样来对待他的诫命。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讲十诫的后六诫这些都是神吩咐人如何来对待人的诫命。而在这些人对人的关系当中呢，又以人怎么样来对待父母为首要的。那么为什么人跟父母的关系会被摆在人跟人的关系的最前面呢？因为人跟父母的关系是一个人出生以后最早的人际关系，每个人都是先面对与父母的这个关系，然后才面对跟其他人的这个关系。可见人跟父母的关系呢，是一切关系的开始。人跟父母的关系不只是一切关系的开始，而且也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一个人跟父母的关系呢，会影响到他跟其他人的这个关系。通常一个人如果跟他的父母的关系不好呢，也很有可能他会跟别人的关系不好。在第四世纪著名的北非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就曾经对人跟父母的关系他这样说：若有人连父母都不放在眼里，那么他还会在乎谁呢？没有错，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在乎的话，他大概也不会在乎任何人。既然一个人与父母的关系会深深的影响到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所以在谈论跟其他人的关系之前，我们当然先要来谈一谈跟父母的关系。那么人应当要怎么样来对待父母呢？圣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当孝敬父母。那么什么是孝敬父母？孝敬的这个字，希伯来文它有重量的那个意思，使他得尊重、尊敬、尊荣，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孝敬父母的意思呢，就是要敬重父母，使他们得到尊荣。因此呢，任何能够使父母得到敬重、让他们得到尊荣的事情呢，这些都是孝敬父母的表现。虽然这个诫命是针对人怎么样来对待父母说的，但是他所要传达的这个信息呢，其实是远超过要孝敬父母这件事情。其实这个诫命可以延伸到要敬重那些神所赐给他们有权威的这些人士。我们都知道父母对孩子是有权威的，而这个权威是神所赐的，所以神才会要人要敬重父母，使他们得尊荣。但是呢，神在地上除了设立父母的这个权威之外呢，他还设立了其他的权威。我们可以看到以前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什么？有君王、有祭司、有先知、有审判官等等这些人都是神赋予他们有权威的人。所以呢以色列人应当要尊重这样的人，使他们得尊荣。那么今天在我们当中也一样，有一些执政掌权的人，我们有可能有些人有上司有领导， 有属灵的前辈等等，那么这些也都是神在我们当中所设立有权威的人士。既然这些人都是神所赐予权威的人，所以呢，我们也应当要敬重这样的人，使他们得尊荣。可见呢，当孝敬父母不仅是应用在生养我们的父母的身上，也可以应用在那些对我们而言有权威的人士身上。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在社会上有许多不尊重权威的人，那如果你去看这些人基本上他们也都是不太尊重他们父母权威的人。所以通常一个人要先学会怎么样尊重父母的权威他才能够学会怎么样去尊重其他有权威的人。那么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孝敬父母呢是神的命令。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就记载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我们刚刚才背过。还有在生命记五章十六节也记载，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可以看见孝敬父母是圣经里面一再神一再吩咐我们要去做的事情那么当我们听神的话来孝敬父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降服在神的权威的底下那么既然当孝敬父母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当然是要遵从，不然呢就是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命令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没有办法蒙受神的祝福，甚至于受到神的惩罚所以呢一定不可以违背神的命令，要孝敬父母。那么孝敬父母除了是神的命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理所当然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件对的事情，是好的事情如果孝敬父母是一件不对的事情，是不好的事情，那当然就不要做但是既然在主里听从父母是一件对的事情，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当然是要这样子去做其实不只是信神的人应当这么做。从古到今我们可以看见，不管是什么种族的人，不管是什么文化的人不管是有没有信神的人，基本上都会认同做子女的是应当要孝敬父母的。可见孝敬父母这件事情是没有国界的，是超越宗教的，是所有的人都应当要做的事情。因此呢，没有人有理由不去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除了是神的命令理所当然要做的事情之外呢，它也是一件讨主喜悦的事情。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事情。既然这个是主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当然是要孝敬父母。还有呢，孝敬父母是蒙神赐福的事情。孝敬父母会蒙受神什么样的祝福呢？对于孝敬父母呢，神给人有一个应许，就是使他在神的土地上得以长久。这个是在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里面已经告诉我们。 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二节里面也说，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虽然神啊所要给啊，这是神所要给人的这个应许啊，但是神并不是说让我们为了要长寿才来做这件事情，这只是神用来鼓励我们的一种方式。那么在这里这个原文里面，在耶和华所赐的地上日子长久啊，这个其实啊，它不只是指更长的这个寿命啊，其实这句话里面包含的是更广大啊，它可以指到拥有丰盛的这个生命啊。因此呢，我们不能够断言说哦，每一个孝敬父母的人都会长命百寿，那些英年早逝的人呢，就是因为没有孝敬父母才会如此，我们不能够这样讲。但是普遍来说，神的确会祝福那些孝敬父母的人，让他们更长寿，让他们拥有更丰盛的生命啊。此外，从实际的生活经历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孝敬父母的人，他们因为听从父母的话，不去结交坏的朋友，不去做坏的事情，不去从事一些会伤害自己身体的那些事情，所以他们就可以减少甚至于避免一些危险的事情发生，所以可以让他们更加的平安度日，当然就会更长寿，更会拥有更丰盛的这个生命。一般而言，父母乃是我们一个人一生当中所面对的第一个有权威的人物啊。如果一个人没有学会尊重父母的权威，也可能呢不会去尊重其他的权威。你想，当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的时候，他又不尊重这个社会上的这些权威的时候，那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就像学生不听老师的警告，偏偏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会怎么样发生呢？行人不听从那些交通的号志，交通的指挥，硬要闯马路，那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还有一些去旅游的人有些旅游的地方会有一些警告牌子的牌子啊，不可以越过这个啊，因为会怎么样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啊，如果他不听警告越过去啊，意外常常就这样发生啊。所以呢不尊重这些权威的人会比较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里面啊。所以呢，在这里做儿女的当然就是要孝敬父母，要尊重这个神给儿女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权威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会蒙受神的祝福。那么应当怎么样来孝敬父母呢？第一呢，就是要尊敬父母。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哺乳，其下能养。”换成普通话呢，就是曾子说孝有三种等级啊。最上等的孝呢，是使这个父母得到人的尊敬啊，这是最上等的。次等的孝呢，是不辱没父母的名誉啊，其次哺乳啊。最下等的孝只不过是能够养活父母啊。可见曾子呢，把尊敬父母摆在孝道的最高级别，这个其实也是圣经的观念。圣经要人要尊敬父母，为什么要尊敬父母啊？是因为我们尊敬神，尊敬神他是神所设立的权威，所以我们尊敬父母啊。当我们尊敬父母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尊敬神的一种表现。那么要怎么样来尊敬父母呢？ 尊敬父母呢，不只是在口头上应该如此，在行为上也要如此。所以呢，在父母的面前呢，我们不只是要注意我们的言语，也要注意我们的举止。我们除了自己要尊敬父母以外呢，也要让父母呢得到别人的尊敬。因此呢，我们除了自己在父母的面前要有尊敬父母的言行举止之外呢，我们在别人的面前呢，也要让父母啊能够得到别人尊重的这个尊敬的这个言行举止啊，这样才能够尊荣父母。要孝敬父母呢，除了要尊敬父母之外呢，还有就是要听从父母，也就是要顺服父母的意思啊。那么当我们听从父母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听从神的一个表现啊。那么神要我们听从父母是有道理的，因为父母比我们更早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比我们累积了更多的这个人生的经验跟智慧啊，所以他对孩子的一些的忠告呢，通常就是对孩子有益的。因此呢，才会有时候我们听，有时候父母跟孩子讲话他不听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我走过的独木桥呢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对不对？然后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啊。我们的父母的确有许多宝贵的人生的经验啊。当我们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误以为啊，我们的父母跟不上时代才会有那样的说法或者想法。但是事实上，我们父母所懂的事情呢，要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比父母懂得更多。许多的时候啊，还是要听父母的这个智慧的言语，对我们才是会有益处的。有一位日本的作家福泽七郎，根据古代的日本传说啊，丢弃老人之山啊，在1956年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啊短篇的作品啊，在里面说到，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享年60岁，家人按照当时的习惯呢，把家里的老父老母带到附近的山上丢弃，让他们在那里自生自灭啊。那时候60就算老人了，现在就算80，可能还勉强算是。那么有一次呢，有两个兄弟按照当地的习俗啊习惯啊，让他们的父亲呢啊坐在轿子上，然后他们就把他带到山上啊丢弃在那里。那么在上山的这个途中呢，那个父亲就一直啊摘那个树枝啊，摘那个树枝，然后把那个折断的树枝呢丢在那个走过的地上啊。他的儿子就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啊？他们就问他的老父亲，老父亲呢只朗诵了一首的诗啊。他说，在山里折断树枝，是为我所疼爱的儿子，为他们我愿意牺牲我自己啊。那两个儿子呢，好像有听没有懂，不知道他父亲为什么朗诵这首诗，不知道他的含义如何啊，所以仍然把他带到山上，然后丢弃在那里，从另外一条路回家。那时候呢，太阳已经下山了，四周漆黑啊，他们找不到下山的路，只好呢又回来找父亲啊。父亲问他们说，你们怎么没有回家呢啊？他们说，我们找不到路回家啊，请你告诉我们怎么回家啊。于是呢，他们又把父亲抬上轿啊，按照父亲的指示啊，顺着父亲丢弃在路上的那些树枝的那条路下山。他们回去以后呢啊，就把父亲藏在床下啊，因为他们这样做是违背当时的 习俗的啊，每天给他饮食啊，回报他，他们的父亲疼爱他们的心啊。过了不久，当地的首领下了一道命令，要人民呢用灰烬制造一条绳子，用灰烬制造绳子，要怎么做啊？那许多人就试着把那个灰烬跟水混在一起，然后想把它做成绳子，但是呢没有人成功啊。那两个兄弟想一想，就来请教啊他们的父亲啊，他的父亲就说呢，你就把那个稻草用盐水把它弄湿了啊，稻草用盐水弄湿以后呢，然后你再把它做成绳子的样子啊，然后等到这个稻草干了以后呢，你再用火把它烧啊，它就会产生一条灰烬的绳子。这两个兄弟呢，就照着他们父亲的吩咐去做呢，结果就真的造成了一条有这个绳子形状的这个啊灰烬，然后把它赠送给这个首领。首领看到这个绳子之后呢，当然就很高兴，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有这样的智慧呢？他们就老实的跟首领讲，是他们的父亲呢教他们这样做的啊。这个首领听了之后呢，他就下了一个告示啊，就是不可以再把老父老母送到山上遗弃在那里。在这个传说的故事当中的这两个兄弟呢，因为愿意听从父亲的话，所以呢就得到益处。同样的，当我们愿意照神的吩咐去听从父母的话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会蒙神祝福的。讲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说，我父母所说的话有时候未必都是对的，当然也有一些父母可能是不太好的。那如果什么话都听父母的，会不会有问题呢？虽然说父母给儿女的话通常都是为儿女好才说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有时候父母的话也有未必是对儿女是最好的，可能是他认为是最好的，但是未必是对儿女最好，甚至于是有时候可能是违背神旨意的事情。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怎么办呢？虽然说神要我们要听从父母，但是圣经所说的听从呢，并不是盲目的啊。其实针对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还有给我们指导原则的。那么做儿女的到底要如何来听从父母呢？刚刚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在主里啊。那么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是什么意思啊？不，他这个意思不是说父母要信主的才要听从，不是这个意思。在主里听从父母是要按照主的旨意听从父母。换句话说，只要父母所说的不违背主的旨意，那么就应该要听从。所以如果父母要儿女去做犯法的事，做去拜偶像，去歧视别人等等，这些当然不能听从。但是如果父母要儿女去做的是好的事情，去要去敬拜神等等这些事情，那么当然就是要听从父母啊。不过呢，当然我们也会遇到有些情况，有些事情不是黑白那么分明的事情啊。当我们遇到那些事情的时候怎么办？如果自己又不想去做那些事情啊，在那种情况呢，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很好的态度来向父母解释清楚为什么我自己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啊，要能够得到父母的谅解啊。那么要孝敬父母，除了要尊敬父母，要听从父母之外呢，还要感谢父母啊。要感谢父母什么呢？感谢父母生我们，感谢父母养育我们啊。 许多的时候我们把父母给我们的恩情呢当作是那种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于好像父母欠我们的债，所以呢必须要还我们啊。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父母没有欠我们任何东西，他只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就不断的付出。所以呢我们要懂得感恩，一有机会呢就应该要向父母表达感谢之意啊。我相信当我们跟父母表达感谢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开心的啊。还有呢就是要奉养父母啊。虽然呢现代的社会形态跟以前的社会形态呢已经大不相同，以前呢是大家庭几代同堂，大家都住一起，所以很自然的子女奉养这个父母是很自然的事情。现在呢因为都是这种小家庭的社会形态，很多的子女都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啊。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奉养父母的责任呢并没有因此就消失，所以做子女的还是要尽己所能的来奉养父母，不要推卸责任啊，让政府或者是让其他的人来为你来奉养父母。最近听到有关台湾的一个新闻报道啊，说到这个在台湾抚养的诉讼的案件数量呢逐年增加，而且已经超过了那个离婚的诉讼的案件啊。那么为什么人要为这个事情来诉讼呢？有些人是因为有一些的原因拒绝奉养父母，那么有些人之所以要打这个诉讼呢，是为了要得到不被抚养的证明啊。有这个证明之后呢，就可以跟政府申请低收入户啊，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啊。但是不管这个诉讼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些社工啊律师啊他们就感觉到这个问题呢非常的严重啊，这个非常严重。那么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除非自己的子女愿意负起这个奉养这个自己父母的责任，不然的话光靠政府的力量是很难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今天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如果我们有能力却不奉养父母不只是说不过去的事情，而且呢比不信的人还不如。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负起这个奉养自己父母的这个责任，这样一来呢不但可以报答父母的恩情，而且也是报答主给我们的这么大的恩典。要孝敬父母还有一点就是要陪伴父母。其实对于父母而言呢，许多事情对他们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你给他什么东西其实那个已经是其次的事情。他们最需要的呢就是自己的子女的陪伴。只要子女能够花一点时间陪伴他们，他们的心呢就满足了。所以千万不要等到没有机会的时候才在那里后悔要孝敬父母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把握现今的机会去做这件事情。还有一点，要孝敬父母就是要关心父母得救的这个需要做子女呢虽然需要在生活当中照顾父母的身体的需要，但是在圣经里面还给我们看见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将来得救的这个需要。因为人的生命不只是在今生而已，还有永生。所以如果父母还没有信主的话，一定要迫切的为自己的父母得救祷告，而且要把握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可以跟我们一样，可以在将来 在天国里面一同享受天国的福乐。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听过一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的父母的老去并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不要把它觉得那是很遥远，要很久以后发生，可能很快就来到。所以我们应当趁着父母仍然在世的时候，好好的孝敬父母，不但是要 尊敬父母，而且要听从父母，感谢父母，奉养父母，陪伴父母，要关心到他们得救的需要，让他们不但能够在今生能够享受啊现在的生活，而且在将来也能够享受这个天国的福乐。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把孝敬父母延伸到其他的长辈啊，其他的属灵的前辈，甚至比我们更有权威的人士身上。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不但自己在今生会蒙福，而且在永生里面我们也是蒙福的啊！所以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做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 给予我们父母生我们养我们，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当我们领受了这样大的恩典之后呢，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懂得感恩，懂得回报父母给我们的一切的恩情。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啊，当父母啊仍然在世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啊来孝敬他们啊，好叫啊他们能够享受这世上的福乐啊，更重要的也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好叫他们跟我们都能够在天国里面享受啊主你所要给我们的福乐。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到在主的手中，求主啊帮助带领我们都能够成为孝敬父母的人。我们今天也是每个月一次薄饼聚会的日子，求主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薄饼聚会再一次来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求主让我们能够一同来等候主的再来。我们恭敬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好。